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那今天呢，我跟各位，其实呢，我们继续的在讲上上两个礼拜的一篇的道，这样子哈。那么题目呢，跟下班有点关系，就是以真爱守护家。因为呢，今天有圣餐，所以呢，我的讲道会比较 concise， 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会短。但是我想说，我们圣经还是要读，因为不读的话呢，就没办法能够讲了啊，并成了神的话。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起来。就算是读经，我们也会得到提醒，也会得到帮助啊！所以呢，各位不要说哎呀，都很熟了，就不要读吧，这样子就进入讲道，我心里面有点过不去，所以呢，还是要跟各位来去读神的话。读的圣经是在这个以弗所书哈、啊，我们来啊，一同来去念好不好？预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面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着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只做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因为我们上次呢已经讲了啊，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这一段来去开始，我看看哈啊。好，我们上次呢哈讲到说丈夫妻子顺服丈夫，然后呢丈夫爱妻子如同呢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那么我们也提到说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对我们爱，第一个是忠诚的爱，第二呢也是他是主动的爱。我们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我们用这个爱来爱我们的妻子。上次我们提到说，你们要用主动的爱来去爱你的妻子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丈夫呢是妻子的头啊。我们这里就上次是停到这个地方，做头的时候表面上是非常的荣耀与风光，但是头呢会有头痛、头昏、头昏脑胀、头大了，这样子，这是做头的一个代价。你不能够说我只是要做头，我要发号司令，我要做我要做好像是总司令一样，都是有两面的，铜板的两面。你有头的话，你就会担当做头的那一个的责任，头痛头大。因此呢，这个有很多的弟兄，他只希望在权力方面做头，但是不愿意在责任上面来去做头。所以呢，有变成一个情况是说，有被动的情况，在做家事上啊，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面呢、啊，头痛头大的时候就推给妈妈，推给妻子。在属灵上面，哎，来妈妈，妈妈祷告，妈妈做这个，妈妈做那个，从来没有带头在属灵的事情的上面，在侍奉上面，甚至有时候呢，在困难的事情上面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开始说，基督的爱是。不单只是一个忠诚的爱，不单只是主动的爱，神对我们呢也是什么呢？成全的爱，去爱你的妻子。我们知道在华人文化里面呢，婚姻呢比较来说 是向男性的好处倾斜的比较啊，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主观的看法，但是我就是看见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娶个妻子回来啊，妻子帮你生儿育女啊，生养儿女啊，甚至呢一方面要做家事，一方面也挣钱，帮你去挣钱养家，也帮你料理家事啊，也帮你这个洗衣煮饭，也甚至呢帮你照顾你的双亲，多好，对不对？所以呢难怪有时候听见一些女生说什么呢，有另外一种幸福叫单身，听过这句话没有？有另外一种幸福叫单身啊，这样子。所以有些人我们也听见说，有些人就是孤单嘛啊，那么就不行了，不行，太孤单了，我们要怎么样都要找个老伴，结果呢这个结婚之后更孤单哦，这个婚前孤单，结婚之后更孤单，因为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什么呢，一件事情是说这个男人啊，就是在这个氛围下面，他觉得婚姻实在是一种的，哎呀，娶到这个女生能够帮助我做那么多的事情，真是美好良缘，是姻缘啊。但是很多女生说，对你是姻缘，对我是结束啊，我是结束难逃啊，就有这个情况啊。对你是姻缘，对我是结束，对你是这个美梦的实现，对我是噩梦的开始，通常都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啊，就是那个情况。很少人有意识到说啊，你要去成全你的妻子，意思说，当我们娶一个太太回来以后，我们总是觉得好了好了，有人帮助我做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就彼此相爱吧。我们很少想到说，既然娶过来，我怎么样去成全她，我怎么样使到她变得更加的美丽。我们常说嘛，女人20岁的时候漂亮不漂亮呢，是上帝的责任啊。然后呢40岁到50岁仍然漂亮不漂亮呢，是老公的责任啊。所以意思说，当一个女人过了这个中年之后呢，你看见还是她那么的光彩，那么的漂亮呢啊，有时候看见妻子，哇，你看见她已经过了中年了，甚至什么是更年期了，但是还是那么的这种有光彩，我相信呢就是她丈夫照顾得好啊，是丈夫的责任。有些男生有时候生怕老婆呢会强盛起来，就不听话，就难以驾驭啊，所以呢多少时候呢他们就会在大小事上都加以批评跟挑剔，让太太呢完全失去自信啊，就乖乖下来。这样子的话，一个没有自信的女人一定没有光彩的，一个没有光彩的女人一定不漂亮啊，无论她怎么去化妆啊，这样子那个是变得是伪装，不是化妆了，对不对啊，已经不是她那个人了，这样子没办法遮盖她那个原本的那个光彩，没有光彩的话就没有真美。所以很少弟兄，很少基督徒意识到说，你要去成全你的妻子，使妻子能活出神所赋予她的优点、长处跟潜能啊。我们上个礼拜岂不是说这个有些丈夫就是好像是我再看看，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对教会的爱呢的使命是要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充满能力、圣洁、美善、尊贵等种种特质啊。所以基督爱教会，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在教会，教会就是我跟你，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是让你活出他的荣耀，充满能力、充满圣洁、充满美善、充满尊贵的特质。照样丈夫对妻子也应该如此，丈夫在婚姻里面的使命也是要使到妻子变得更荣耀、更美丽，不是单单为做我们个人的幸福与快乐。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呢，这个丈夫对妻子应该是保养故事，那么妻子对丈夫呢也是甘心的顺服，这种的互动呢都能让二人在人的面前活得更加的光彩啊。那么上次我们提过说，这个圣经里面教导说妻子顺服丈夫呢，在这圣经里面只提到3次，但是呢说到丈夫要爱妻子呢总共提到9次，3倍那么多，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互动。其实我们知道说顺服哦，是在基督里面的顺服啊，如同什么呢，如同妻子们啊，我们的顺服是如同基督顺服上帝啊。我们知道说基督与上帝是同荣同等的，不是说啊上帝这是我们是三而一的真神，不是说这不是说丈夫呢就比妻子呢 superior， 我们做妻子的好像比丈夫呢在各方各面比较低等，比较 inferior， 不是的，其实是好像基督在这个的神的计划的里面，上位一体里面，基督顺服上帝一样。顺服的意思就是说 respect， 尊重他属灵的地位， respect 他的权威，这个叫顺服。什么叫顺服呢？让丈夫感觉到他被需要， he feel needed， 不是说可有可无，让他感觉到，不是你以为他很觉得是 needed， 要让他感觉到，知道说他被需要，被 needed。什么叫顺服呢？让他做最后的决定，并且呢，并全力的支持他。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做妻子的应该要发表意见，应该要提供一些应该他要想到的事情。已经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到最后的时候，你来做决定，我会支持你，因为你是上帝所安排的我的那个领导，这样子。最后，顺服不是说，这个很多妻子我们都知道说，常常呢就是要尝试改变我们的老公，都感觉到是这个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嫁给他，我就要改变他这样子啊。我也知道说，这个很多夫妻的 difference 那个的差异啊，70%啊都不能够改变的。我有一个朋友牧师啊。那么有一次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太太呢就非常的无奈，也非常的忧闷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牧师啊已经退休年龄了，讲这个亚当夏娃都讲不准，都已经快做传到几十年的，都已经快退休了，常常讲夏当亚娃，他老婆就受不了。当然他讲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会笑，什么叫牧师你这讲到几次还叫夏当亚娃这样子哈。那么笑的时候呢，只有师母不笑啊，大家都笑，只有师母都是很不耐烦，你怎么搞的，你这个那么明显都可以讲错，怎么死，这非常非常生气。其实我不是跟他常常来往，但是有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当着我们两夫妇面前说，哎，你看他到现在还讲夏当亚娃。后来他过世了，这位牧师过世还是夏当亚娃。我想到他天堂的时候看见亚当的时候，他说，嗨，夏当你好，这样子都没办法，70%都不能够改，是吗？如何使到你的妻子更加的荣耀与美丽，这是这个圣体的责任啊。这一点呢我们讲过好多次，爱的言语真的使到人能够发亮发光的，言辞的肯定，爱心的服侍，细致的礼物，耐心的陪伴，温暖的触碰，这个是 the five languages of love 啊，这是爱的言语。当然我知道啊，爱的言语不止这五个的，可能是10个，可能是15个。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发现，你要明白，每一个人的爱的言语都不一样。你说不是啊，牧师，你常常说这五个是基本的而已，还有很多每一个人的。这个爱的言语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多年前啊，我的女儿很多年前，她先结婚了，三个孩子，有时候我出差嘛，她知道我喜欢吃零嘴那零食啊，出差的时候坐几个小时飞机的时候，有一次她就买了一大包的零食，为什么这样子呢啊？这个虽然不是那么的健康的东西啊，她还是知道我喜欢吃啊，这样子就买一大堆零食给我，爸爸给你在飞机上。慢慢吃啊，这样子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我的 love language， 他知道这个的话，他会知道说，哎，爸爸觉得是被爱，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啊，他终于他喜欢这种零嘴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爱的言语，你看这个的讲到这个啊，言辞的肯定的话啊，你看这是其中一个爱的言语，这个的雅各书啊，这个是这个新郎。对那个的幸福，他对他的称赞，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真的是吗？真的没有瑕疵吗？对不对？当然是有一些，但是在他眼中里面，他说你是毫无瑕疵。我妹子，我的幸福，你夺了我的心。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 魏武呢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是什么？都是言语的那个肯定，言语的肯定。当然第四个，刚才我像是一个成全的爱，第四个是用牺牲的去爱，去爱你的妻子。牺牲的就是舍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只求别人的益处，意思说不自我中心，这样才能够看清楚看明白以及感受到别人的需要。牺牲是甘愿舍弃对你宝贵的东西，不是反正你不要的东西，不是，不是这个，是牺牲你所要的东西。所以呢，有一时候牺牲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会，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我们英文有一句话，一个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 啊，这个话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字，但是是两个不同的意思。Seek understanding, be understanding, although you don't understand. 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还需要理解。第一个字是理解 ，be understanding， 对吧 ？Be understanding， 不是说 you have to understand， 你不一定明白，但是 be understanding 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两个字英文是一模一样，好像是都是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 但是意思不一样。Be understanding 意思说你尝试了解，好不好？虽然 you don't understand， 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能不能尝试了解，就是这个意思。Be understanding, although you don't understand， 虽然你不明白，你还是 be understanding， 能够尝试的理解啊。我在说不是那种的啊，你不要了啊，牺牲的是你不要，虽然你想要，你正式的，但是你愿意为他舍弃，这个叫做牺牲的爱。我们很快的看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因为我们的时间，因为守护家，这个家里面呢，不单只是有夫妻之爱，但是呢，你知道夫妻的爱呢，对孩子是一个宝贵的礼物，你知道吗？你能够送给你的儿女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彼此的相爱，成为他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一个榜样，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儿女哈，就是说不想结婚啊，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女生啊，看见结婚就是痛苦啊，痛苦了。每一次这是结婚，婚姻就是痛苦，因为她看见妈妈整天都痛苦，所以她就不想那么急要结婚，很多的这个的心结解不开啊。所以呢，若是我们能够成为儿女的一个的榜样的话，一个的羡慕的榜样的话，就是我们送给儿女最大的礼物。原来你爱妻子，就是你对孩子最宝贵的礼物。若是你顺服我们的丈夫，你也就是说送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我们来到这个第二方面，大的方面，这个亲子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我们特别是谈到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我们听见人说什么呢？有我们人生当中有80%的事情啊，别人都可以做的，没有你也行的，80%。有15%呢啊的事情呢，你叫别人一下他也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有5%的事情啊，一定要你自己做的。大概就是这样分啊，80%都是人都可以做，是不是说啊非你不行的那个状态。好像什么呢？你操练身体，你做运动，你没办法请人替你做运动，是吗？你别怕，你一定要去做运动，你的身体才会好。你一定要运动，你一定要锻炼，你的身体才会好。你不能够单单看球赛，你就觉得身体很好。不会的，你要跳到球场里面打球，你才会健康。你看不行的，我们只是看。还有孝顺父母，啊，孝顺父母。当然了，这个是说，啊，这个比如说，你给他500块，什么人给他500块？还是你儿女给他500块？不要说500块，请吃饭，朋友请。你的爸爸吃一顿饭，爸妈吃一顿饭，跟儿女想到说我要尊敬我的父母，我要给他们高兴一下，我请他吃一顿好的，感受就不一样，是吗？这个不是说那顿饭的问题，是谁请的问题，谁想到的问题，谁放这个心进去的问题，就不一样。你不要，我们男生人很多时候有时候会就觉得就看这个东西本身啊，这个谁做都可以，但是呢你做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你说就不一样，对吗？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这个比如说我讲完道之后，我一定问林师母，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啊？ 那么当然有些兄弟姐妹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的谢谢我，有时候没关系啊。但是呢，从太太出来的话呢，特别觉得重要。从老公出来的肯定的话也特别重要，不是普通的人啊。我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不需要彼此鼓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配偶而来的那个肯定，这好像人家都这样子，为什么我的老公静静的啊，我的老婆静静的，好像一句话都没有说啊，心里面也不有不好意思，我讲的好吧，都很不错啊，自己称赞自己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彼此那个肯定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这个哈、啊，父母也是。那侍奉上帝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以前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你知道菲律宾侍奉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 domestic helper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用啊女佣人这样子很多啊，因为比较便宜嘛，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有好几个啊这个帮忙的这个 domestic helpers， 有时候教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没空就派他的女佣来去做事情啊，这样子。这点呢是我们最不喜欢的。这个我说我有的话我也可以请啊，因为不是那么贵嘛。但是上帝要你去服侍，要你不是当然派代表去做侍奉上帝。当然父亲的角色也是，父亲的角色也是不能够找人来去代替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子女的教育，我们上一代跟下一代有几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很小心，怕我们原生的家庭的烙印与这个福音啊，这个上一代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你有两个大因素塑造你，一个是中，这是从上面一直纵向，一个是横向。今天的你，你不能够否定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传到你的身上。为什么你今天是你啊？因为你爸爸对你有影响。为什么你爸爸的影响从哪里来？你爸爸是从你的祖父祖母，甚至说他的这个外祖父，你的外祖父外祖母里面传过来，是重的。每一个人受到的影响，今天的你的这个人本身 shaped who shaped you， 重的来说是我们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一代一个啊，就是有一种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烙印呢，就变成你的，甚至你的一个等于说人格的 DNA， 人格的 DNA， 人格的基因啊，跟你价值观念的那个基因就传下来。还有另外是横线的，中的一个是横的，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你来到主恩堂，这个主恩堂的朋友圈影响我们，啊。不是说你周围的人是比较冷淡的话，你也自然很冷淡。就是说看教会就是说来快乐快乐，来做一下，听个道，唱个歌啊，这样子啊，来团契。最多这我是全教会都这样子，都就糟糕了。但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爱主，很单纯的爱人，很单纯的热心，做什么事情都给主看。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想复杂都困难了，你想因为他全面都是那么的单纯。都是很 trusting， 都比较很容易信任的，不是防这个防那个防那个，这个人是坏的，这个人是这样子，不是的。所以我们都受这个影响哈，啊，不单指这个教会，也受到你的朋友圈的那个影响，你的朋友圈是吗？你的教会圈啊，你的亲戚的圈，你的旧同学的圈，都不断的影响我们。所以圣经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心意坚定，不要容易的。当然我们会受好的影响，但是有时候负面的你要小心。所以呢，这个叫烙印。烙印之后呢，就有复印，你会 duplicate， 你也会影响别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纵向跟横向就形成了我们的今天。好像什么呢？从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你的父亲不常在的。不常在的意思，可能是因为他要出差，长期出差，或者说因为婚姻的缘故与妈妈分居等等，这种这是很不幸嘛，有时候是这样子，是 physically absent， 就是说真的在这个实体上面真的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是一个不常在的父亲。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什么呢？人在心不在，回到家了，但是呢，家呢就好像那个饭馆在吃饭的，家呢就好像旅馆一样的，就是用来睡觉的。那么家呢，就是一个好像是书房，就是办公室，还是继续工作的。这种人呢，我们叫做什么呢 ？Emotionally absent， 在感情上面呢，就是跟整个家庭、跟妻子也好， 跟老公也好，这个我说是妻子是这样子很糟糕，老公也是这样子啊，就变成是完全是 absent。 所以老师说我们的上一辈啊，他在 physically 或者说在感情上面 absent 的话，这个可能会成为你的烙印，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叫常态，你会把这个常态呢就传下去啊。有时候我们心理上我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的父亲常常不在，身体不在，感情也不在，情绪也不在，我就是这样子的。你以为是常态，你就 duplicate 在你的就是复印在孩子的身上。第二，不沟通， non-communicative， no communication。 你说有啊，我都常常问我的孩子很多的问题，但是你问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是不是 caring questions 啊，不是关心性的问题，是 pressing question， pressing 压下去的。哎，今天考试怎么样？哎，还是 B 啊，这样子啊，要进省哪个大学啊，这样子啊。话说说，你的那个职业那个工作有什么的，老板好不好？都是问些什么呢？你觉得很关心他，他觉得你是 pressing， 你把他压制啊，这样子啊，啊，这个就是很辛苦。要 listen， 通常我们就家长的都很喜欢发表意见啊，怕他这越想越错。所以呢就单刀直入，不要再讲了，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think 啊，让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思想，就插进去。为什么？你怕什么呢？你就怕他一直想下去他想歪了，我要赶紧的不准他说下去，不 listen 啊，这是我们这个不沟通。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很少去 validate 人家的感受。为什么呢？罗斯说我肯定他的感受，岂不是我赞成他的做法？譬如说他很伤心，为什么他很伤心啊？那个16岁的女生，你的女儿16岁，譬如说了，告诉你他失恋了今天，那么你就很高兴。两个原因，第一个，你不喜欢他那么早就谈恋爱 ，Number one， 对吧 ？Number two， 你根本不喜欢那个男生，对吧？所以他说：“妈，我失恋了。”啊，你说我早就告诉你，那个人一看样子都好像姐一样的人，这样子啊。有什么好呢？这样子啊，这是没有 validate。其实呢，你心里面安息就好，不要表现出来啊。你安息就好了，终于说啊，16岁不要太早谈恋爱都可以。但是在那个时候，你要肯定他的感受，你是很难过哈，真是很难过，思念是很难过。但不，你肯定他的感受，而这样子，那么他才会跟你继续有话可以说。不然的话，每次告诉你我的感受，都给你否定的。啊，都给你来去骂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什么呢 ？Sustaining conversation， 后续性的会交谈呢？第三个，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很坚持我们的那个权威嘛，对不对？我们要做个 dictate 啊。对了，比如说，这个妈，我礼拜三去 party， 那是 teenager 去 party， 比如说这样子，我们说 weekday 啊，去 party 都要小心，现在很乱的外面，你知道吗？那么还礼拜三去，但上课嘛，这样子哈。通常我们都已经很生气了，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下子就说一句话什么呢？我们就说 ，No， why？ Because I said so 啊，因为我说了就不行就不行，我们就没有这个耐性，就是这个叫做 dictator 的状态。我们是懒得要 explain 那么简单的道理，礼拜二、礼拜三去 party， 岂有此理？是吗？哪里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已经是把他完全的那个否定，是吗？但是我没有 explain to him。那么第四个，什么叫做沟通？就是 give praise and affirming， 就是对他的这个一点点的成就啊，都有一个肯定。但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就比较少，感谢神，大家来到美国，也受美国的一点的比较正面的影响，对孩子有点肯定啊，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啊，非常好。但我们知道说对，肯定让他在做对的事情上面来去加强啊，你做的这方面真好，真的 give praise and affirmation。 你说孩子越大就越不需要，你真的觉得很奇怪啊，但我们那么老都需要，何况他们这样子啊。我们人都需要 affirmation and praise，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他的那个形象啊，会更加的被坚固啊。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 before 你要跟他谈话，Are you willing to spend time? 我们愿不愿意用时间跟他在一起，一起做事情？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好啊，一起玩，一起去做事情，一起做 yard work。 去做后院的事情，前院的事情，做什么 project 等等，这是很好啊，他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呢，不常在的父亲啊，有时候是不沟通的父亲，有时候是什么呢？不负责任的父亲，不负责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的反弹啊。有些人会重蹈覆辙啊，就是说啊，会重复父亲的行为啊，因为他不负责任嘛，所以弄到我家什么都没有，我就穷苦啊。不是说穷苦就是父亲责任，有时候你看这是因为父亲的不负责任，而使到你小的时候很有自卑感，很穷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父亲是已经尽力了，但是家里面经济还不好，那么那个不算。那通常我们说看见是不负责任的啊，什么都没有，产生个自卑感啊。那么，然后呢，他也会这样子啊，重复在孩子的身上啊，什么都父亲对他不参与，在他的生活里面、学校里面、生活圈里面，什么都不参与。他也会说我都没有啊，所以他也不参与他孩子的生活。譬如说那些父亲什么都不过问啊，什么不过问，你也是把这个不过问的这个情况呢，就重复在孩子身上，问都不问啊，就算问的时候都不是 caring question， 都不是关怀性的问题，都是什么呢？压迫性的问题， pressing questions 啊，都是这样子。那么有些人就极端，就是这个的情况是极端过来，意思是说我没有的，我要反弹。反弹啊，什么意思呢？啊，我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要他样样都有，我没有的他样样都要有，我不想他受我的那种苦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父亲以前不参与，你现在什么都参与，不应该参与的都参与，不应该参与的都参与，过分参与啊，我们叫做什么呢？ over parenting 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照片在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那么有一个孩子大概这个八岁九岁这样子，那个照片就是一种的讽刺了，就好像这个妈妈还在做 breastfeeding， 她那个孩子八岁九岁，那么她的题目是什么呢？那一期的题目 ，Are we over parenting？ 今天美国是不是太过亲子啊教养是不是 over？ 有些是 over， 有些是不够，这什么都参与。甚至呢，什么都干涉啊，那么什么都问啊，让他没有自由，什么都要给。我们也知道说，不信主的人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不对？莫为儿孙做牛马，是吗？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以前都一直为他们累己，怕他们没房子住，看他们没饭吃，看他们的生活很苦，就一直的就想儿女的事情。当然了，我们让他供书教学读大学，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有时候过分了，连不信主的人都会认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是吧？莫为儿孙做牛马，你的钱应该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的上面，不是一直累积，怕他们饿死。神已经说过，我没有看过一个义人的后裔是在街上讨饭的，诗篇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看过一个义人的后裔要沦落到这个地步。你要相信神的话。还有一些暴力的父亲不用说，还有一些软弱的父亲也不用说，虽是这样子，神却能够改变我们的原生命运啊！你说哎呀这样子，但是在救恩的里面，什么叫救恩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记得有一次叶高芳牧师啊，其实今天我讲到这个题目是真爱守护家，是真爱杂志、真爱机构他们的那个名句，他们的口号，用真爱来守护家。我记得有一次叶牧师很多年前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知道叶牧师啊是我们华人教会一个宝贝，神使用他建立了啊家庭生活啊，这个做了很多的，就通过这个出版、通过演讲、通过教育、通过训练、通过营会、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三代同堂，面面区都能够关顾得到。但是所以我们教会有支持这个真爱机构，我们的奉献每年都有奉献给真爱机构啊。我们也常常啊，你如果说你没有订真爱杂志的话，我劝你去订真爱杂志，真爱，你去上网去真爱，真爱机构啊。那么他有一次就告诉我们，我吃惊，我以为说 叶牧师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 counselor， 一个老师哈，他的家庭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没票，非常的这个很扎实才对了，对不对？就他经历过好嘛，所以来告诉我们嘛。结果刚刚相反，他说他在长大过程当中，后来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家庭原来是他爸爸的第二个家庭，原来啊，他的家庭是他爸爸的第二个家庭，还有另外一个家庭，是两个家庭这样子，并且是后面那个，他是后面那个，他才发现这个情况。所以他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般人的那么所谓的健康，他爸也不在，因为他的妈妈也不是人家的正式的这样子，所以很难。但是神在他身上奇妙啊，改变了叶牧师的一个的整个的命运。我记得他有一次开车下来主恩堂讲道，他上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谢神，我看到一半就收到一个 text message。 什么 message 呢？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刚出生了，很高兴啊。他说高兴到一个地步呢，他都停在公路旁边停一下哭啊哭啊。他说哭什么呢？应该高兴啊，这样子。他说你们不明白我的感受，他说我这个家，我是这个家庭出来的，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问题的家庭，我的人生应该是个非常有问题的人生才对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福音 The Gospel changed my life， 福音改变我的生命。今天我能够这样子来主恩堂，来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建立美善的家庭，到世界各地来去帮助那些解决人的家庭的问题，建立快乐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我是何许人？我这个人怎配呢？我这个背景怎配呢？结果神使到我配，并且今天他竟然给我第三代啊，给我这个下一代的孙子。他说我感谢到要哭起来，感恩到哭起来。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重建我们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神已经有神的话里面已经给我们一条路，在他圣灵的里面也给我们有力量，我们就凭着这个祝福。你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旷野，进到这个经过旷野要进迦南，上帝就好像父亲一样，已经为以色列人已经祝福，有他的应许，有他的祝福来向随着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得到迦南美地，一定的。早期的这个父亲以撒、亚伯拉罕，他们很相信他的祝福，他们很相信的靠着上帝，以信心联系上帝之后，他对儿女的祝福是大有果效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祝福的能力不要轻看。说起现在你的儿女，无论他年纪多大 ，teenager 小孩子、大人四十几岁，不要放弃替他们祝福。你要相信你的祝福在他生命当中，凭着信心产生莫大的果效，是你所不知道的。我最后一句话，弟兄姐妹 ，Don't stop blessing your children， 不要停止对你孩子的祝福，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对他们的儿女的祝福不断的成就，不要轻看，不要忽略，不要停止你对妻子的祝福，你对丈夫的祝福，你对儿女的祝福。愿主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